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分辨为主题展开要理讲授。教宗指出，心灵陷入黑暗时要寻求耶稣，他总会答复。在纪念圣依纳爵抵达巴塞罗那500周年之际，教宗致函巴塞罗那总主教奥梅拉书记，指出那段历史教了我们重要的一课，战争过后是皈依，要改弦易辙，投入重要大事。教宗接见药剂师，用关怀文化对抗丢弃文化。教宗接见并降服了约200名足球员和他们的家人及朋友。教宗叮嘱他们在摧毁中撒播有益的种子。教宗接见公教教师，你们要兼顾弟兄姊妹的信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神窟是教宗方济各以分辨为主题的第八次要理讲授的主轴。教宗于11月16日在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中阐明，神窟意味着心灵陷入完全的黑暗悲伤，它可以是成长的机会，因为我们如果缺少健康的不满悲伤，如果缺乏健康的独处能力，恐怕会始终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无法深入其核心。神窟激起心灵撼动，一个人感到哀伤时，仿佛心灵摇摆不定，此时他提高警觉，保持警惕和谦逊，而这能保护我们不随风起舞、任性妄为。这些是在生命中，在灵性生命中进步的必要条件。完满的宁静，假若一尘不染，毫无情绪，而且以此作为选择和行为举止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会缺乏人性，我们不能不关心感受。作为人类，感受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一个摒弃感受的人，会冷漠地看待他人的苦难，无法接受我们的磨难。教宗指出，这不是生活，这有如活在实验室里，为了不沾染上微生物，不生病而自我封闭。相反的，健康的急切不安会是个关键的推动力，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奥斯定、傅高等圣人都是如此。教宗指出，其代价是要下定决心奋勇向前，这一点人人都做得到，这是我们大家为了走出冷漠状态所付出的代价。再者，神窟已邀请我们白白付出，不只为了满足个人情绪而采取行动。神窟状态为我们提供成长的机会，我们要把握良机，与上主、与所爱的人展开一段更成熟、更美好的关系，一段不光是互通有无的关系。教宗解释道，正如我们从小跟父母索要东西时是出于自身的喜好，同样的，我们向上主祈祷求恩时，通常也没有真正的以上主作为考量， 这就是当初围绕着耶稣的许多人求治愈、求援助物资，而非只求与他同在。然而，恰恰是与基督同在，才是进入一段真实诚恳的关系的美好方式，而且这样的关系涵盖了个人的人性、磨难和孤独。教宗表示，基督渴望与我们彻底分享他的生命，我们应该学着不带着其他的目的与上主同在，一如我们与自己深爱的人们同在那样。我们渴望更加认识他们，因为与他们在一起多么美好。灵性生命不是我们随意运用的技巧，不是由我们规划的内在幸福项目，不，这是与生活的基督的关系，无法被我们分门别类。因此，神哭是清晰明确的反对那把天主当作一种建议，纯粹投射我们的欲望的经验。这也显示出祈祷深不可测的结果。事实上，那些以往常让我们激动不已的经验和圣经章节，可能会掀不起一丝涟漪。同时，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经验、相遇和经文，例如十字架的经验，有时也会出乎意料地带来平安。教宗强调，神哭教导我们在困难前绝不该灰心丧志，却要秉持决心，在天主圣宠的助佑下迎头应对。当我们内心不停有声音劝我们放弃祈祷时，我们要学习揭穿试探者的面具，或是只要反其道而行即可。通过危机，天主告诉我们，我们既不是人类历史，也不是自己历史的主人。纵使我们或多或少自由地回应他恩宠满意的召教，这也始终是他引领世界的爱的计划。教宗方济各在写给西班牙主教团主席、巴塞罗那总主教奥梅拉书记的信函里如此表示，这封信函写于卢耀拉的圣伊纳爵抵达巴塞罗那的500周年之际。1522年11月14日，耶稣会会座圣伊纳爵以贫困军人的身份从家乡卢耀拉出发到巴塞罗那，然后搭船前往耶路撒冷。他停留在蒙莱萨将近一年的经历后来广为人知，因为圣伊纳爵正是在蒙莱萨放弃了他的贵族服饰和武器。教宗指出，我们这位主人翁在服侍了国王及其信念，直到挥洒鲜血后身心受伤一无所有，并决定在贫困和谦逊中跟随基督。此时此刻，一想到天主用了战争和瘟疫来带领圣伊纳爵皈依，就能感受到其中深意。教宗表示，战争是圣伊纳爵皈依的原因，瘟疫阻挠他抵达巴塞罗那，促使他留在蒙莱萨。这为我们是很重要的一刻，因为在皈依前不乏战争和瘟疫，因此我们能视之为良机，以改变至今走的路线，投身于重要大事。如此一来，危机成了一个以天主为先的机会。伊纳爵听从了那召教，但更紧要的是，他没有把这份恩宠占为己有，却是从一开始就把它看作给别人的礼物，用来引领他人遇见天主，帮助他人敞开心扉，接受天主的询问。从那时起，伊纳爵的神操跟其他全德之路一样，有如雅各伯的天梯那样，连接尘世与高天。那也是耶稣向诚心寻求他的人许诺的天梯。教宗方济各11月14日星期一 在梵蒂冈与意大利 Apotheca Natura 连锁药店药剂师会面时，谈到了需要重新发现我们人类与受造物之间新的和谐。教宗向这些药剂师表示，他们用天然产品促进全面关怀的努力，让他想起了南美洲亚马逊盆地的原住民。他说，原住民文化有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与受造物和环境相处得很好，虽然他们的生活既不甜蜜也不轻松，准确地说是个人和他们的家庭与受造界共处的和谐。教宗解释，药剂师的工作提供了时代的积极讯号，因为他们基于一种整体的生态知觉力，这有助于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药剂师还通过人际关系帮助国家医疗卫生系统与地方人民联系起来。教宗说，药店不能取代国民保健系统，但他们肯定可以通过弥补某些不足来满足人们的真正需要。接着教宗继续解释和谐的意义，说它既有神学性的价值，也有灵修性的价值。和谐能够被认为是天主的名字，因为天主圣神本身就是和谐。受造物即使已经被玷污它的邪恶所伤害，但仍倾向于良善与和谐。随后教宗清楚指出，当今的全球化世界造成了文化冲突，在这冲突中，消费主义的丢弃文化与关怀文化相对立。教宗说，今天不允许我们保持中立，我们必须做出抉择，因为对大地的呐喊和穷人的呼号我们负有责任。在我们简单的日常生活行为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丢弃文化与关怀文化之间做出选择。最后教宗在结束讲话时鼓励药剂师们接受关怀文化，创造以人和共同福祉为中心的经济。教宗方济各11月14日下午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接见了足球员、筹办者和他们的家人及朋友。本次和平足球赛是第三届，标语为我们为和平比赛，由宗座乡谊学校基金会筹办。球员们于当天晚上在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进行了比赛。教宗在接见他们时说，和平足球赛在一个有战争摧毁的世界中是小小的和平的种子。在当今世界上，很多金钱投资在军火工业。当天下午在保罗六世大厅中有一幅马拉多纳球员的画像，这场比赛也是为了纪念他。教宗在简短的讲话中感谢来自不同地方、遥远地方的球员，他们以和平之名举行赛事。和平以关怀举动、友谊举动和伸出援手的举动持续下去，而不是用手中的石头打出和平。教宗指出，这些是小小的举动，但他们是和平的种子，能改变世界。在当晚的赛事中也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球员，教宗为筹办这样的赛事表示感谢。这赛事传达出一个讯息，即在一个总是挑起战争和摧毁的世界中，我们想要和平。会见结束时，教宗降服了所有人。教宗方济各11月12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世界公教教师联会全体大会与会者。在此机会上，教宗叮嘱该联会成员为所有公教教师服务，兼顾彼此的信德，做出基督徒的见证。教宗鼓励该联会成员帮助教师们区分什么是助人成长的新事物，什么属于意识形态。教宗说， 意识形态今天摧毁人格，意识形态一旦进入教育就会引起灾难。公教教师联会既是同业工作者的网络，也是信仰内弟兄姊妹的人际网。教宗称他们本着友谊、接纳、互相认识、共同灵性成长的精神和风格，为所有公教教师服务，好能保持其身份并推进其使命。在某种程度上，公教教师是教宗的合作者。教宗解释道，博多禄继承人的使命正是要兼顾并支持信仰内的弟兄姊妹，公教教师也是这样，他们使教会的服务凌驾于校园内，支持公教教师的信德，使他们得以更好地履行职责，做出见证。关于信仰的见证，教宗提醒道，从事教育工作的基督徒既要有人情味，也要活出基督信仰。要是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人文素养；要是没有人文素养，就没有基督信仰。因此，从事教育工作的基督徒必须扎根于当下，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文化。教宗最后重申，教师有责任把握机会引导学生，怀着智慧和尊重陪伴学生走向真善美。众所周知，在陶成的岁月里，优秀且睿智的教育人员是多么的重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父母的一大职责是照料儿女的身心灵健康，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这任务的一大窍门是要与孩子一起边做边学。关于这点，推广非暴力沟通的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提出五个重要观念。第一，无论遇到什么情况，父母亲都要相信自己可以应付。第二，与孩子共同做决定，才能合力解决问题。第三，满足需要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要避免固执坚持其中的一种。第四，父母亲要懂得庆祝自己的成果，效法天主在创造天地万物后，欣赏自己的成品。第五，父母亲要从无效的策略中学习，找出适合自己家庭的解决之道。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才学习怎么当父母，而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又不见得脾气、特性跟其他的儿女类似。因此，很多父母亲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当自己的小宝宝终于不再需要半夜喝奶、换尿布，不必早上九点、十点就小睡片刻时，家长总算觉得在照顾婴儿这方面比较得心应手，从容以对。但这时候却发现自己必须面对另一个挑战，也就是如何养育一个学步期的孩子。先前好不容易才学会如何照料一个婴儿，但现在才过短短几个月，这些技能就派不上用场了。再过没多久，摇摇晃晃学走路的幼儿就变成横冲直撞的孩童。这时候，做父母的又得埋头学习一套新的技能来应付新的挑战。在孩子成长到青春期， 以及之后的每个阶段，家长都必须养成新的习惯，建立新的架构，想出新的策略，来帮助孩子继续学习、成长、茁壮。这样的任务即使在第二个、第三个孩子身上，也不一定变得比较容易。其中一个原因是孩子成长的速度之快，父母亲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练习，难以精通已学的技能。另一个原因是两个孩子出生的时间差距很可能漫长到足以让父母亲忘记他们之前学过的育儿知识。孩子改变的速度很快，幅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人父母难免会怀疑自己能否应付当前的挑战，而且不确定孩子是否能接收到自己要传达的信息。一个人如果想要做个充满自信的家长，而非成天自我批评、自我怀疑，他就必须做到两件事。第一件是在过程中不断学习，第二是跟孩子一起做决定，一起解决问题。父母亲不可能为孩子的每个发展阶段都预先做好规划，更无法预期孩子会有什么改变，然后事事替孩子做好准备。为了跟上孩子实际的步伐，家长只好边做边学。这意味着为人父母者要相信，无论自己遇到什么状况都可以应付，而且事情一定能够解决。就如同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边走边学。此外，父母亲要了解，每一件事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完成，我们拥有许多选择。因此，如果一个方法行不通，就换个方法来试试。边做边学意味着家长要带头保持警醒，细心察觉，注意细节，心胸宽阔，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不抱持批评的态度。家长一定要放下那种一件事情只有一种方法完成，人们应该这么做，或者一定要争个我对你错的刻板印象。我们要记得，没有所谓的失败，我们此时此刻不过是要去处理一个新的状况而已。家长如果能跟孩子一起边做边学，肯定能成为很棒的伙伴，一起规划家庭的日常生活，一起做决定，一起解决问题。孩子尽管年纪小，却有很多创意，也乐于分享。孩子们爱玩，喜欢耍宝，心胸开放，敢于创新，乐于跟家人互动。同时，他们也希望能为自己的家有所贡献，也想要参与家庭事务。如果家长能跟孩子一起边做边学，就表示家长相信一加一大于二的道理。当一家人共同做决定，合力解决问题时，得到的结果往往最符合双方的需要。当然，要跟孩子合作解决问题，成年人必定会面临一些挑战。头一个便是家长必须克制自己想要控管孩子生活大小事的冲动。克制这个冲动的方法之一就是就事论事的讨论问题，因为我们发现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方法很多，满足同一个需求的方式很多时，我们就会比较容易释怀，随之敞开心胸，接纳不同的意见。在跟孩子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方式、架构和策略时， 全家人可以集思广益，结合各自的经验和创意，提出各种可行的办法。这有助于在困境中展开笑颜，扩大视野，跳出框架来思考。这不仅可以用在处理各种问题和事情，也适用于养育儿女的方方面面。合力解决问题的精神是，让我们一起来检视这个状况，了解我们各自有什么需要，并且一起讨论怎样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在讨论的过程中，父母亲要记得孩子提出的某些需求，例如电动游戏、垃圾食品和名牌球鞋等等，其实不是真正的需要，而是用来满足需要的策略。家长要与孩子一起探索他们表面上认为的需要究竟反映出哪些实际的基本需求，与孩子一起讨论，一起创造，意味着家长要冒点风险，而且要放下许多认为应该这样的成见。举例来说，在讨论如何分配洗碗的工作时，孩子可能会建议每个人各自清洗自己用过的碗盘、杯子和餐具，并派两个人轮流洗锅子。他们很热衷于自己提的方案，但这不是父母亲心中理想的方式。或者，孩子可能会提议全家人睡在棉布的睡袋里，因为他们觉得每天整理床铺、盖毯子太麻烦，而且床单、棉被太大件，很难每天收拾得很平整。但这一点也不符合父母亲觉得一张床该有的样貌。这时候，父母亲愿不愿意踏出自己的舒适圈，体验孩子心甘情愿参与的事情的样貌呢？推广非暴力沟通的培训师鼓励家长多多为孩子提供合力解决问题的机会，让孩子能与家长一起想方设法满足彼此的需求，以增强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和自信。刚开始，家长可以先让孩子与自己一起规划一些比较简单的活动，让孩子练习相关的技能，并从成功的经验中逐渐累积自信。这些简单的活动可以是计划如何共度假日早上的时光，安排下午办事情的顺序，拟定某顿饭的菜色，策划一场家庭聚会，规划如何庆祝一个节日。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认识需求与策略，以及庆祝自己取得的成果。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